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那么今天呢，我们就进入第54章跟第55章这个地方呢，有一个新的观念要进入我们的脑海当中。这个新的观念呢，是犹太人所从来没有想过的，而且是他们不愿意有的这种观念。所以今天我们看的这两章的圣经，你看是何等的重要呢？所以请你仔细的准备一下，把一本很好的圣经拿来，把一个笔记本子预备好，把一根很好写的笔也预备好。待会儿我们就看54跟55章。
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策士、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以赛亚书第九章六节。
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姊妹，今天我们要讲的一个重要的题目是什么呢？这个重要的题目呢，就叫做异邦归主，也可以说是整个世界归主。就是原来在犹太人的观念当中啊，他们认为他们只有他们才是世界上最独特的、最蒙福的一个民族。没错，他们也是一个独特的一个民族，他们也是一个蒙福的民族。但是不要忘记了，他们因为是神的选民的缘故，所以他们也应该负上选民的责任跟选民的代价。但是他们一直以来，我们看见在以色列人的历史当中，在他们与神相交的过程当中，我们却没有看见他们好好的负上自己的责任，反而在他们的心胸当中，在他们的思想当中，他们不断的纪念呢一件重要的事，就是说我们的祖宗是亚伯拉罕啊，而且呢，在我们的祖宗的身上呢，神把一些的律法交给他们，神把他的节期交给他们，所以在他们的身上呢，有逾越节啦，有那个五旬节啦，又有祝棚节啦等等，又把呢各样特异的经历交给他们，所以他们有出埃及记啦，又有进迦南地的各样的经历啦，那么又有先知，又有呢各样的祭司、圣殿等等。所以在犹太人当中呢，我们看见他们的确是有这许多的宝贝的。但是不要忘了，神加给你多，神就要求在你身上得到的更多。换句话说，就是我们的责任越大的时候，我们的责任就越多了。在犹太人的身上，我常常的觉得他们总有一些事儿呢是他们应该注意的。比如说我们刚才讲到，在犹太人的身上，他们第一，他们有亚伯拉罕做他们的祖宗啊，亚伯拉罕与神立约，这就是旧约，旧约就是神与以色列人所立的约，所以这是第一件宝贵的事。第二件宝贵的事呢，就是在万民当中，在所有的世界的万民当中，神只拣选了犹太人做选民，所以他们是神所拣选的一个民族，他们是神的选民，所以呢，这是第二个重要的地方。那么第三呢，神就把一个宝贵的人物摆在他们当中，就是他自己的儿子耶稣基督。所以耶稣基督是一个犹太人，他出生在世界的中间，就是三大洲交界的那个迦南美地，就是今天的以色列这个国土当中啊。然后呢，在他们当中呢，第四呢，我们看见有先知啊，我们看见有许多的先知的出现，有律法啊，又有节期，又有呢神在当中呢许多奇妙的作为。所以呢，最后呢，我们看见了在他们的身上呢，就有这个旧约圣经，整本的圣经 啊，但是在他们当中呢，他们必须呢有一个很深入的观念要改变的，就是说他们这个民族虽然如此，但是并不是因为他们比人家好所以神拣选他们，也并不是说他们比人家漂亮所以呢神要特别的怜悯他们与他们同在，乃是因为神特别的计划在他们的身上，所以他们应该呢起来努力完成神自己的计划才对。所以在犹太人的生命当中呢，他们应该有三个观念呢是他们应该改变的。假如你可以记一记的时候呢，我亲爱的弟兄，我亲爱的姊妹，请你把它记下来啊。第一个观念呢，就是应该他们把这个只有他们是得救的这种观念呢改变过来。换句话说，就是说没错，他们是选民，没错，他们是神特别拣选出来的一个民族，但是神要使用他们成为全世界的一个祝福，这就是他们现在应该有的这个观念。因为犹太人呢，他们从来看不起外邦人，他们把外邦人呢看作狗的，所以呢在这个时候呢，他们应该在这个基本的观念上有一个基本的改变啊，这是第一个啊，我从圣经里头看见的，就是他们极其需要的。那么我们今天这一课呢，当中就有一个很重要的这种观念的出现了。那么第二个出现是什么呢？他们必须对耶稣基督的观念的改变，就是说他们现在还不承认耶稣基督就是基督，神的儿子耶稣就是基督，他们到现在还没有改变。当然在他们这种观念之下呢，整个世界都受亏损，但是呢他们一定要改变才行，因为神的计划神的时间还没有到。第三就是他们不要忘了，将来有一天当他们的观念改变之后呢，他们就应该成为整个世界的一个祝福，就是说将来教会被提的时候，整个犹太人呢就要留在这个地球之上呢，为我们的救主做见证。到那个时候呢，他们就是全民得救，就是整个的以色列百姓呢都会信耶稣的啊，全家得救。这就是我们呢最基本的这种观念啊。所以今天呢，我先把这个重要的这个观念呢，这个大前提呢跟您提出来啊。待会儿呢，我们就要进入呢54、55这两章的经文当中的几个大段啊，盼望呢你可以好好的准备一下。那么现在呢，我先让你呢先看这个54章的第一段啊，就是第一节开始。这一段的圣经讲到，你这个不怀孕不生养的要歌唱，你这未曾经过产难的要发声歌唱，扬声欢呼，因为没有丈夫的比有丈夫的儿女更多，这是耶和华说的。要扩张你帐幕之地，张大你的居所的幔子，不要限制，要放长你的绳子，坚固你的圈子，因为你要向左向右开展，你的后裔必得多国为业，又使荒凉的城邑有人居住。第四节，不要惧怕，因你必不至蒙羞，也不要抱愧，因为你必不至受辱，你必忘记幼年的羞愧，不再纪念你寡居的羞辱，因为造你的是你的丈夫，万军之耶和华是他的名，救赎你的是以色列的圣者，他必称为全地之神。耶和华召你，如召被离弃心中忧伤的妻，就是幼年所娶背弃的妻，这是你的神所说的。我离弃你不过片时，却要施大恩将你收回，我的怒气仗义顷刻之间向你隐面，却要以永远的慈爱怜悯你，这是耶和华你的救赎主说的。请看第十节，大山可以挪开，小山可以迁移，但我的慈爱必不离开你，我平安的约也不迁移，这是连续你的耶和华说的。这一大段的经文到底讲谁呢？就是讲整个的以色列的民族。因为以色列民族因为他们敬拜偶像的缘故，所以神的圣怒临到他们，神原本把他们称作妻子爱他们的，但是他们不愿意独一的爱真神，所以神呢就把他们离弃了，就好像休了他们一样啊，休妻了。但是现在神说，我跟你们所立的约是永远的，我娶你们是永远的， 所以呢，我必不永远把我的震怒临到你们的身上，我将来要收回你们啊，被你们把你们当作妻子一样的把你们收回来，而且呢，我要用永远的爱爱你们。所以我所爱的弟兄，我所爱的姊妹，你看神的慈爱是何等的大呢？现在我们回来看我们自己啊，原来犹太人有些时候也代表了你跟我。我们常常得罪我们的主，我们不用一个永远的完全的爱去爱他，不用一个纯洁的好像妻子对丈夫的爱心是对我们的丈夫，就是对我们的神敬重。这样的时候怎么办呢？有些时候神的恼怒就临到我们的身上，甚至于有些时候他不能够不离开我们，因为我们太脏了。但是神说，我是你的丈夫，我用永远的爱爱你，所以我们随时可以回到我们的天父的怀抱当中，再一次的被他使用。现在呢，有些时候我们看见这个以色列民族呢，很多的时候我们看他就好像看今天的教会一样啊。但愿我们教会也可以好像以色列人一样悔改，回到他的丈夫的怀抱当中，可以好好的再享受他的爱情吧。感谢我们这个诗班，他们唱的真是太好了，很清楚的让我们看见耶和华是我们的神，我们应该好好的敬畏他。那么今天在这个54章里头呢，刚才我所读的那一段的经文当中呢，我相信你已经看得很清楚，就是说神要重新的把以色列人归入他的怀抱当中，以至于他们成为万民的祝福。那么现在呢，我想请你看第二段的经文啊，那么请你记下来，这就是在我们今天这个以赛亚书第55章，它开头有一大段的经文是非常非常的美的，请你看看啊，他怎么说呢？他说，你们一切干渴的都当就近水来，没有银钱的也可以来，你们都来买了吃，不用银钱，不用价值，也来买酒和奶。你们为何花钱买那不足为食物的，用劳碌得来的买那不使人饱足的呢？你们要留意听我的话，就能吃那美物，得享肥甘，心中喜乐。你们当就近我来，侧耳人听，就必得活。我必与你们立永约，就是应许大卫那可靠的恩典，我已立他做万民的见证，为万民的君王和司令。你素不认识的国民，你也必招来；素不认识你的国民，也必向你奔跑，都因耶和华你的神以色列的圣者，因为他已经荣耀你。当趁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寻找他，相近的时候求告他。恶人当离弃自己的道路，不义的人当除掉自己的意念，归向耶和华，耶和华就必怜恤他， 当归向我们的神，因为神必广行赦免。耶和华说，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天怎么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感谢主给我们这么美的一段的经文。我亲爱的弟兄，我亲爱的姊妹，在这一段的经文当中呢，我们看见神继续不断的对以色列人讲话。他讲了些什么呢？最低是四点，在这个地方我们看见的。第一点呢，就是你们一切干渴了都可以到这儿来，我要让你们喝得饱足。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干渴的经验。我记得我小的时候非常的听话啊，因为妈妈教得很厉害。那有一次呢，我们小学去旅行，我就对妈说，我说明天我去旅行。那妈呢就替我拿一个水瓶呢弄了一些水。那么想不到呢，在火车站的时候呢，我已经喝完了那些水了。那结果呢，那天旅行整天呢在那个旅行的地方，我自己再没有水可以喝了。哇，那天你知道，小学去旅行，满头大汗，满身大汗，结果呢要回到家里头才可以再喝水。哦，喝水的时候，那些水对我来讲是何等的甜，何等的甘，何等的美，何等的渴望呢？这一段的经文说，你们一切干渴的都当叫进水来，没有钱的也可以来，你们都来，不用钱买，你们要喝多少，要吃多少都行，我都给你们。这就是神对整个世界的宣布。当然他是透过以色列人这样宣布的。所以今天耶稣基督不是曾经在他的经文当中，在他的福音书当中对我们这样说吗？他说，耶稣基督，凡是渴的你们都可以就近我来，我就要用永远的活水给你们喝，而且呢这个活水呢要在你们的肚子里头流出去，成为活水的泉源。这是何等美的一句话呢？今天人干渴不是因为没有水喝，没有东西吃，那是因为属灵的干渴啊，属灵的生命里头没有跟神接好了，所以他一定干渴。所以这个地方呢这一大段的经文呢，就是邀请整个的世界都要透过犹太人来到神的面前。原因是什么呢？现在呢我们看他的第四节就讲得很清楚了。我以利大卫他做万民的见证，为万民的君王和司令。你不认识的国民你也必招来，素不认识你的国民也必向你奔跑，都因为耶和华你的神，以色列的圣者，因为他已经荣耀你了。哦，将来有一天整个的以色列要成为神的荣耀，被吸引到神的里头，然后我们其他的外邦人也被吸引，透过犹太人以至于得救。今天我们确然已经被吸引了，今天我们已经因为一个犹太人，他的名字叫耶稣的缘故，我们已经得救了。但是今天还有其他的犹太人呢，他们还没有听话，时间还没有到。所以呢神就讲了一句话，他说什么呢？他说，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天离地多高，我的意念离你们的意念也多高。所以呢现在我们要看的就是说，原来神有一个更大的意念，就是说连犹太人在里头，整个的世界都要因为耶稣基督蒙福。那么这个日子现在还没到呢，那么这个日子呢已经应验了一部分了，就是说我们今天外邦人已经因为耶稣基督的缘故已经被接到神的国度当中，被接到神的圣殿里头啊，可以享受耶稣基督在他救恩里头的喜乐了，我们已经有了。但是犹太人呢还有他们的时间要做见证的。那么这个时候呢，就要当外邦人的日子满足的时候呢，犹太人就来了。那个时候 外邦人的教会被提，犹太人呢全家得救，那么整个世界呢就要因他们的缘故呢进入一个新的蒙福的时代了。我相信这个时候很快了，弟兄姊妹准备吧。
耶和华以色列的君，以色列的救赎主，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除我以外再没有真神。以赛亚书第44章6节。
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姊妹，我们今天的时间到这个地方又完了。我不知道你今天是不是在这两章的经文当中有很多丰丰富富的得着呢？请你告诉其他的弟兄姊妹，跟他们分享今天你在这儿所分享的、所学习的。那么现在呢，有两个问题呢，我就盼望你可以思想一下。第一，什么叫做普世救恩论呢？就是说，为什么全世界都要得救？这一个观念是谁缺乏的呢？是谁最需要的呢？为什么在今天这个课程当中，神一再的提到，将来万民要奔向耶路撒冷，他们要以大卫为他们的君王？为什么神要这样说呢？那么到底神的心意如何呢？在整本圣经的启示当中，这个普世救恩这种观念又是怎么样形成的呢？那么第二个问题呢，就是说为什么以色列人将来要全家得救呢？现在他们还没有信耶稣，还没有得救，但是为什么他们将来要全家得救呢？